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呢，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儿。那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啊，666啊。
嗯哼。
然后明天就是6月7号，就是今年的高考开始的日子了。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最开始呢，也顺便的说一句啊，祝我们今年的所有的考生们能够顺利的完成高考，得偿所愿。等到他们结束了啊，我们下周来聊聊高考的话题。
嗯，祝大家顺利了。
对，昨天还看到有人在发那种视频啊，就是在街上看到有专门的中国邮政的专用的卡车的车队啊，一个车队大概7、8辆车都是封得严严实实的，前后有警车开道的啊！大家说这是押送高考试卷的。然后呢，现在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大学里的毕业季，很多毕业的孩子吧在拍毕业照啊，穿着那种黑色的长袍，戴着那个学士的冠，就这么热天，穿着那么严严实实的太阳底下拍照，其实挺热的。但是这个每个人一辈子就一次啊，大家也非常珍惜。我记得这个事儿从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了。我们那时候毕业的时候，突然班长跟我们说啊，去什么地方领一套衣服，去哪里哪里拍照。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概念，那时候没网络了，又不知道这些东西。我就看，哦，原来还是这样的，还要拍这么个东西。
那还是你们学校好。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应该是97年同一年毕
对，
业
我
的，
们
对
是
吧？
同一届啊。
对，但我们学校就一点没谈这种事情，就随便在那站着拍个照就结束了。那王老师毕业的时候有吗？
我们好像也有，但我记得我当时也没有穿，还反正还不是所有人都一起穿。
对，自愿的，自愿
啊，
的，
对。
就是你可以完全，你就爱咋地咋地，你就去拍。我们当年拍的时候就参差不齐，有一些
对，
你像老师的
嗯。
同学，就老老实实去领了衣服来，他就是借过来穿嘛，穿一下拍完还回去嘛。有一些就懒得，拖着拽着过来，那就穿的当时是啥样就啥样。所以我们那个毕业照当时都是乱七八糟
嗯，
的，现在人都比较讲究了，我看。
然后我儿子也是今年毕业嘛，也特别有意思。他嫌，就或者说他担心学校的学士服太多人借来借去了，
对
然后
的，
他就在拼多多上19.9买了一套。
这还可以留作纪念啊，一辈子放着。
对，但是我今天早上听到了另外一个令我非常震惊的消息，也是学士服的事情，就是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在美国的罗德岛艺术学校读书，今年本科毕业。
那是顶级的贵族学校
啊，好吧，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厉害，反正
啊。
他们学校的规定是每个人必须自己掏150美元买一套学士服。我真的惊了，我说都不能够在外面租一套的吗？都非得自己买的吗？可能贵族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啊。
对，那个学校不一样，就是罗德岛艺术学校那个就是。美国虽然学费本来就很贵啊，但是最贵的是 art school，就是艺术学校。然后艺术学校里最贵的是这个罗德岛这个。
好吧，
基本上你去查，就是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就是去查这种艺术学校的排名的话，它一般都是排在最前面。
明白。
然后学费也巨贵，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一年最便宜的也要十几万美元。随便那个专业
我听
好一
说
点，可能就二三十
也
万
是这个，反正家里面是砸锅卖铁送他去读书的，卖了一套房
了。
吧，反正是。
这个学校我觉得真不适合一般工薪阶层去，太贵了，太贵了。然后对这种学校的人来说，你说150刀去买个学士服，好像真不算啥，吃顿饭也得100刀了，就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人家学校不是真的存心坑你，人家觉得就该这么样，对吧？
对，如果不这么做，显得很小气，与吾等身份不符。
懂了，懂了，懂了，好
所
吧。
以这个很要命啊，这个不当心迈入了另一个阶层，相当于啊。好，这个算开篇的闲话啊，这个我们下周再来聊这个高考的事儿。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先就我们上周聊过的套定律的这个事情呢，简单再补充几句。就是这个事儿很奇怪啊，也不奇怪，就我们以前聊过啊。 凡是我们聊到跟华为有关的，或者跟小米有关的事，我们评论区就会特别热闹。我们还专门花过一期的话题的时间来聊华为跟小米这两家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结论很简单，就这两家都有很明显的饭圈化的倾向。华为当然主要是指华为的终端啊，就是它做消费电子产品的那一部分。因为华为做局端、做其他的设备的那些，其实大家都不太了解，大家比较了解的是于大嘴啊带领的这个终端设备的这一块啊，做手机、做消费电子的这一块。那这两家之间的仇怨呢，其实谈不上了，就是他们很多行为，最多在我看来就是营销过度，而且在消费电子这个领域吧，就有点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有一些过度营销反而取得了一些成果，然后大家就觉得我做好像吃亏了，有这么一种流弊啊。我虽然看不上，但是我能理解。但问题是，这两家的粉圈都很强大，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他们都有那种粉圈化的倾向。我们讲粉圈什么意思？就是我喜欢一个品牌，跟我成为他的粉圈化的粉丝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其实本质上就是粉圈的思路就是已经不讲事实了，它就是站队。你只要说我喜欢这个品牌不好，就像说我的哥哥不好一样，我要跟你拼命。就有这种倾向，这种问题出现呢，那我觉得没啥可说，那就是这个厂商对自己的粉圈的管理有问题，或者你暗示、明示，或者你纵容了这样的一种粉圈倾向，或者你没有对它进行严格的把控和管理，那你最后肯定会被反噬的。就老早以前节目里我也说过这个话，就是有人批雷军啊，说他这个过度营销等等。也有人说他很成功啊，这方面影响力很大，这个就是双刃剑。就简单的说，你在这种营销行为上面赚得越多，那你被反噬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你激发这种比较极端的对你的爱，那就一定也会激发很多路人对你的不喜欢啊，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上一期出来之后，我们也有评论来说这个事儿。那这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值得我们再稍微的解释或者说明一下。比如有人就觉得，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说套定律是华为现在提前开始做明天的事儿，所以他在明天有可能会建立一种未来的先发优势。有一位听友他说，别人也可以同时卷两个赛道，成熟科技公司没有说一条路走到黑的，那华为还有什么优势呢？这个我觉得，首先不是说华为一定有优势啊，而是说这是一种可能性，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这种可能性我们拿出来说呢？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两条路线的问题。上次节目里我忘了我有没有说，就是美国已经有行内的人写了一篇长长的 blog，他们做过研究的，就说其实主流的那预三家，就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啊，台积电、三星跟 Intel 最大的三家做芯片代工的制造企业，他们在从 DUV 转向 EUV，就是它的制程。从28、14纳米再往下探的时候，就原来的 DUV 设备以及整个工艺流程就都出现了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们就在想怎么突破的时候，哎，正好这个阿斯摩尔啊，荷兰的这家做光刻机的公司研发出他们最新的产品，就是所谓的 EUV 啊，极紫外线光刻机。那这种光刻机可以把那个刻印的尺度缩到更小。然后围绕这个光刻机有一系列的工艺就被开发出来，这个实际上是整个行业去投了一个技术路线，而这个技术路线从 EUV 诞生到现在，据他们的调查，整个行业已经几万亿美金投进去了，就是所有的这些综合的成本啊，包括研发，包括为它去更新流水线、建厂等等，就是7纳米以下的制程，在整个行业里面综合的投入。刚才说那三家以及它的配套厂商累积起来已经有几万亿美金，这个不是随便说我就能够同时投两个这种级别的线路，没那么容易的啊！不是说我想啊，饱和式轮盘赌啊，所有的这个技术路线可能性我都压上，没那么容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时候，很多事情不确定啊，他必须要去摸索，那个成本就更高。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机会成本啊，有些事情它。同时试两条、三条，甚至更多路线，成本是可控的，那没问题，很多都会试。但是这个事儿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在之前的平均面积上堆更多 半导体这条路线上，那几家已经投入了非常巨大的成本。这个成本不仅包括资本，还包含了人才的投入、时间等等。而且一旦你投到这里面去之后，你投产的整个计划都得跟着变。然后你的上游就是什么 NVIDIA 啊、Apple 啊这样的，你的主要的客户，他的芯片的设计研发都得跟着你这个走，会形成一个互相绑定。就比如说，台积电说："哎呀，我现在要投另一条路线了。"哎，这个时候 Apple 会觉得很顾虑，我现在这个路线走得好好的，你换另一条路线，那我的 M 芯片我要跟着你走吗？那他会不愿意这样。这是一种互相绑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经常讲啊，先发有先发的优势，也有先发的劣势。在微博上，我曾经评论过这个事情，就讲了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观点。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网友回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引用了一句名言啊，他说："这个优秀是卓越的最大的敌人。"这句话用在这里，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就是你现在做得非常好，那么你去孤注一掷的去投另外一个可能性的概率其实是不高的。你的各种方面的资源基础也不支持你去做这样的尝试，所以不是别人不能够做，他们都能做，但是各种原因，他们实际上现在是没有做的。没有做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真的做不了。这个做不了不是技术上做不了，而是他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去选择两条路一起做。现在的事实也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事实就是华为提出这东西，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说了。在技术上，在纸面上，在论文里都不是全新的，但是在应用层面，在实际使用和工程上的实现的程度上，华为是走得最远的。那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华为在现有这条路上被人封了嘛。啊，那并不是说华为现在极紫外线光刻机这条路就不走了，实际上在走。啊，中国的 EUV 现在已经在实验室里了，它只是什么时候能够量产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就回应了有些人经常说的啊，别人都能做，那都能做是能做，但是你未必就真的能做出来啊。在顶级的企业和产业链的竞争当中，从来都不是我技术上、理论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我是不是实际的去做了，以及把它做出来了啊，这才是关键。还有人说别人早就做了，这就更加是不符合事实啊。很多人都尝试过，或者在实验室里研究过。但是真的在工程上往前走，那基本上没有人走到那么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主要的差别啊。其实也很快了，华为已经预告了，就今年9月份推出新的 Mate 90的时候，应该会带着出最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很明显跟去年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到去年为止，华为的芯片用在高端手机上的芯片，它是走的前一代的路线，而新的这一代的路线的第一个可以交付的生产级别的成果，应该就是在今年秋天。只要这个成果能比它自己去年的芯片有比较明显的提升的话，那我们就认为这个我们的推断是对的，就是它在这条路线上已经取得了工程上比较可靠的成果，并不是简单的说啊，我能说出来，我就算能做，这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差很远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当中啊，或者说我都不叫听友，因为他就只是听众而已。走过路过会有一种很二极管的一种心态，就是你只要是说了什么什么的好话，那你就是谁谁谁的粉丝。
对，
因此你肯定要么你是脑残粉，要么你收黑钱。然后他当然，因为他只是听众，他都不是听友，他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得不多，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很多观点是，甚至可以说是复杂的，或者是综合的，或者说是一分为二的，或者说也有批评，也有表扬，都会有。
对，
但是他听了一集，甚至听了一段，然后就冲上来就开始喷，
对，这个很难
我
免。
又。对，我又不是那种特别忍得住的人，我也喜欢喷回去的呀，对吧？这个只言片语，走过路过留下一句，只能证明你是那个你想维护的那个啥啥啥的脑残粉而已。不管你想维护啥，因为脑残粉眼里看的别人都是粉， 他就是这种二极管的思维嘛，这个没办法，所以我就小小的喷回去一下。
对，这就是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在华为和小米这两家厂商的群体里面，真的粉圈化的人会比较多。其实大部分人正常思维不会这样的，大部分人就喜欢就喜欢，但也有不喜欢的地方，这才是比较正常的状态。那种凡事啊就怎么怎么样的，那反而是不太正常的。但是在这两家厂商里面，确实就比较多这样的二极管。这个确实也没啥办法，我只能说一个厂商要做得持久的话，应该一定程度上去控制这种二极管，就不能够纵容它太过分。实际上，对于华为来讲，我们说的也不少。之前他真的做的不对的地方，比如像之前大模型造假，我们也专门有一期节目去喷他。然后他的有一些营销过度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说。所以实际上，人到一定的阶段啊，你经历的事情足够多之后，你不太会喜欢二极管这种思维，因为它限制你的思维，好像你就被绑定了，其实是很难受的一种状态。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 B 站第一次办他的跨年的歌舞会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第一届，我忘了应该是2018还是19年。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在偶尔发一下朋友圈，现在已经完全不发了。当时我就在朋友圈上发了一条说啊，这个我终于看到一台我喜欢的跨年晚会了，而且居然是来自一个非常网络化的平台啊，不是任何一个电视台，反正就夸了一下，还专门写了一篇 blog。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我的朋友过来问说啊，老李是不是去 B 站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夸 B 站，那必然就是有利益勾连啊，你不可能仅仅是因为喜欢就夸他，就很奇怪。我就回了一句说，我就不能仅仅因为喜欢而夸吗？
可能从你的年龄段来说，认为你不应该喜欢吧。
哈哈哈，这倒也是啊，但是我们做互联网、做产品的人，就是有一颗年轻的心嘛，这个没办法。好，那这个对上次话题的一个简单的补充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香会。这个香会呢，它的全称叫香格里拉对话会。就是在每一年都会在新加坡举行的一个论坛啊，这个论坛被定位为叫做亚洲的防务相关的高端论坛。这个里面的几个关键词啊，亚洲啊，它关注亚洲，但是最近这些年也开始扩展啊，把这个说法说得更大一些，比如亚洲和印太，印度太平洋。实际上，因为它的主角实际上是美国。这个对话会呢，它是由英国的一个智库啊，叫 ISS 来主办，然后选在新加坡办，就是他想关注亚洲的一些防务相关的东西。但是这个智库背后呢，实际上是美国国防部，所以你就可以理解是美国的国防部通过他在英国的代理人，然后通过他在亚洲的代理人新加坡来合作。去办的这样的一个防务论坛，这个论坛办了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重视这个论坛，把它看作是我们跟西方进行防务方面的高端对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派比较高级别的官员去参加，通常是国防部长，有的时候是外长，这样级别的去参与，但是从去年开始，去年我们就没派，我们去年派的是总参谋部的一些中等级别的军官，然后今年就更过分了，就是我们今年正式的官方部门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派的是国防大学的一帮军事专家，最高级别的是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好像是少将级别的一个教授啊，由他带队，带了一群学者去参加这个论坛，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转变啊。就是以前这个会的模式是什么呢？啊，中国的国防部长来了，那怎么办呢？就美国带头啊，带着他一帮小弟，其中最热心、最有冲击力的，往往是什么日本啊、菲律宾啊，有的时候还有新加坡啊这样的一些，然后就群起而攻之。 啊，就问我们各种事情啊，我们上次在哪里哪里，你们对我们的军舰、飞机怎么怎么的非常不客气，如何如何，你们怎么搞的？啊，你们非常不专业，都是这种事情，啊，然后说啊，你们为什么要老是威胁东南某岛，造成区域的不安定等等等等啊，就他们就把这个论坛变成一个对我们质疑和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疲于奔命去解释，当然我们一定会严正的宣告我们的立场啊，我们怎么回事去解释，但这个解释其实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有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只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去开的会，里面公开的有几场论坛，然后大部分是闭门的会议。开完了之后，不论你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会议，都是要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而传播出去的媒体，主流的还是美国、英国、新加坡他们这些地方控制的，他可以按照他的需要去传播，他不会帮你说话。你可能说了一些我们想说的话，但是他不会重点报道。他会重点报道啊，他这个很严厉，他否认了什么什么啊，他对什么什么非常的不客气等等啊，继续渲染他想渲染的东西，所以效果不一定很好。那既然如此呢，在大概7、8年前吧，我们就觉得我们不能老是这样，我们要干个啥呢？我们要干一个自己的房屋论坛啊，所以我们在北京办一个叫香山论坛。于是就有人称之为叫北乡会和南乡会啊，南乡会就是新加坡的这个乡会，北乡会就是北京的香山论坛。那香山论坛呢？香山论坛呢也是，我们也会邀请各国的，包括域内和域外的大国的代表来参加。那个论坛就真的是围绕亚洲防务结构，就是亚洲怎么才能够避免战争，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和平的秩序，围绕这种去讲。啊，这几年办下来，北京的这个香山论坛呢，反而是越来越受到亚洲各国的欢迎。一些真正对亚洲的安全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中亚的，还有东南亚的一些相对比较平衡中立的一些国家，啊，甚至像南北朝鲜这种，都会派人来参加，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关注的事情，会跟中国啊，还有互相之间去沟通交流。所以，我们越来越把关注点和我们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香会上，于是香格里拉的对话呢，我们以后估计就会慢慢的放弱了，啊，就是这么一个趋势。那这个背景下，今年的香格里拉的这个对话呢，一下子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没有一个中国跑过来被你们怼了，这个目标突然消失了。那今年的香会发生些啥呢？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美国的战争部长。啊，这个海克塞斯他所讲的一些东西，啊，他讲的东西非常有趣啊。去年他还在拼命的骂中国，但今年呢，几乎就没怎么攻击中国，而且也完全没有提我们东南半岛的事情，一点都没提。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几个关键的美国的认知或者决策。他说，第一，我们仍然非常重视太平洋地区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重视，但是。我们不想在这里承担过多的安全成本，不想花钱了。他在演讲里面讲了非常多的非常有刺激性的话，比如说，他说我们美国要的是 partner，not protectorate。protectorate 是什么意思啊？被保护者，就是我们要的是伙伴，不是被保护者。我不要这种收小弟啊，我们要的是能打的，甚至说了 no freeloading。不能开我们的油，不能随便的这个占我们便宜，这些用词其实都是非常有侮辱性的，而且直接指向的就是这个会议的举办方和他背后的那些人，啊，新加坡、日本、菲律宾，就是你们要美国帮忙可以，但你们自己得先得能打，你们能打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伙伴，伙伴们那就伙伴呗。他这个话说完之后，甚至导致日本的防务大臣啊，就是那个小泉进次郎。他就非常的紧张，他就说：“哎呀，这个我知道日美之间的友好和盟友关系是牢不可破的，但是你能不能再说得清楚一点，以安我们的心？” 结果海克塞斯没太理他这茬儿，说：“啊，我们来到这里进行交谈，就已经证明了啊，我们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就没有再多说任何其他东西了。其实日本人非常希望美国人表一个态， 说如果日本怎么怎么样，美国会毫不犹豫地保护你们。啊，如果你介入什么什么的危机的话，我们是站在一起的。非常希望美国说这样的话，但实际上美国不可能说，因为刚刚中美的元首在北京见了，当时海克塞斯就坐在那个会谈桌上，两边的气氛怎么样，聊了什么，他很清楚。所以这个大的背景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个也并不是说就完全解决了我们周边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啊，就是还是有一些宵小它。即使美国开始在亚太地区维持一个更现实的态度，他们仍然不甘心。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动向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进一步的挑衅。他们最新的一个招法是什么呢？是要在我们的东南某岛的东边那片海域去做一个所谓的划界谈判。他们还没谈啊，就准备谈。他们声称他们要对这个事情做划界的谈判，啊，那块海域呢，就是因为我们那个东南岛的右边、东边、上面一点，就是日本声称它有主权的一系列的小岛，而下面其实就是菲律宾，啊，所以这个地缘结构就是这样。我们东南某岛的上面就是日本号称它有的一些小岛，那岛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讲不是它的。啊，因为二战的结束的条件，日本投降的条件里面，就是那几个重要的宣言里边是很明确的讲了，日本的领土仅限于它本土的四岛，啊，它其他东西都是要由盟军来决定的。这个里面除了琉球是美国人私相授受，啊，单独的跟日本媾和提了一个所谓旧金山合约，啊，把那个。琉球的岛的所谓的管辖权让渡给日本，但是主权也仍然没有明确。另外，南边的那些小岛就更加是了。但是现在日本就把它当自己的，还号称要上面去部署一些进攻性武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火大的事情。这个接下来肯定会对它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啊，这个我们等着看。但不管怎么样吧，他跟菲律宾就在筹划这么一个事情，这也不一定真会做啥，但他就放这个风声出来恶心你嘛。然后这个事儿。那显然，我们东南某岛没什么动静啊，甚至就默许了，甚至有些人就支持了。但我们肯定不会看着不管，我们立刻就派了海警船去那边巡逻。有日本、菲律宾的可疑船只过来，那就把它揍回去，就类似这样的一个处置办法。当然，这种事情多了之后呢，我也看到，就是我们国家网络上啊，很多的网民是非常的不爽的，就是老有人在家门口恶心你，对吧？一会儿在你家门口拉坨屎啊，一会儿在你家门口喷油漆，说这是我家等等，就很烦，对不对？然后大家就说中国现在军力已经如此发达，如此强大了，就坐而忘一了，为什么还要被这些人欺负，对吧？我们为什么不重拳出击，就把菲律宾狠狠揍一顿？甚至包括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都义愤填膺啊，他们现在比较激动了，就是属于经常是情绪化输出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要这么说，我给大家一个打个比方，我们长这么大几十岁的人了，从小在学校里边长大了，在公司里边跟人打交道，难道从来都没有过把人揍一顿的那种欲望吗？就特别可恨的人啊，不论同学、老师、同事、领导、老板们，就有的时候真的会碰到那种让人特别受不了的事情、言行。觉得怎么这么混蛋？这种事情，我觉得每个人一辈子都至少会有一两次吧。啊，你觉得我恨不得上去呼他一耳光啊，揍他一顿，一定有吧？
对，
但这种事情实际上很少发生，你几乎不会真的去揍他。为什么？是因为打不过，还是因为怕什么东西？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你揍人不解决问题啊。比如说，你跟同事合作，隔壁部门的真的就是非常难合作，让你非常痛苦。还老是给你穿小鞋，给你打小报告，你就恨不得揍他一拳。好，你如果真的揍了他一顿，会怎么样呢？他以后就不这么做了吗？不一定吧。就是往往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揍一顿是不能解决那个结构性的问题的。它的根源其实不在你揍一顿就能解决的。举个例子来说，菲律宾我们揍没揍过？揍过啊，甚至你可以大揍、小揍、中揍都有。但揍完之后，你除非把他这个国家的反抗意志和能力完全抹杀掉，除非你做到这种程度， 否则的话，他不会平息下来，他的人会觉得啊，我要想方设法去报复他。就好比你家里面养了一些鸡，然后老有人想去来偷你的鸡，怎么办呢？他来一次，你揍他一次没用。就是我们老话里面讲的，有千年做贼，没有千年防贼的。尤其是海疆那么大，很难防得非常的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做不到的。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修个电网，这样我们不用防着它，它过来就会被电到，是吧？它就不来了。不是的，它会来的，它会继续看你的电网电线在哪，然后找到电线把它绞了，然后就把电网拆了啊，以作报复。那你就得做到什么程度？你得做到你修起了电网，而且那个电线保护得非常好，它剪不掉。然后你还有自动跟踪的雷达，然后他过来就电他或者揍他，就是你要把这事情做得非常的周密的话，他才有可能真的放弃掉来给你添堵的这种想法。而这个恰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那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很多事情，人往往会去选那个最简单的方案，但是往往简单的方案最后就不能解决问题。那对日本也是一样啊。有人说啊，我们就和平日本，或者我们干脆一拳把日本彻底消灭，这可能吗？日本是一个岛，这个岛上有1亿多人。好，你真的把它打服了，那这个岛上会留下一堆的负担，然后整个日本岛很少平原，没有多少地方能种地，自然资源也很贫乏，就是把它当殖民地，你都得不到什么好，你只会得到1亿老弱病残，你还得养着它，这有啥好处吗？就基本上就是绝对亏本的买卖，所以很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说你揍他就完了啊。其实比较好的办法还是从某种角度去约束他。这个顺便也说一下，现在日本的情况也非常有趣啊。很多人，包括日本人在分析，说现在反高市的力量正在逐步的占上风啊。最近的一个事件是盯着他在之前选举当中作弊的事情，花国家的钱去买水军制作中商的视频来打击自己党内的竞争对手，包括小泉进次郎这种。这个事儿是文春啊，著名的小报，著名的文春周刊放出来的。一开始就说了，他们说掌握了这方面的证据，高市一口否认说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小报专门造谣。接着文春就放出了一段40多分钟的录音，啊，是 Zoom 会议里面的录音，是高市的首席秘书跟相关的专门做这种水军的公司的负责人之间的一个会议的录音，然后就有反对党的议员把他拿到议会里去问高市说：“你看看这个是不是真的？”高市怎么回答？高市说：“他这个录音还要买文春的会员才能够听，我才不要做他们的会员呢，所以我没听啊。”文春的会员多少钱呢？300 yen 啊，300日元。高市表示我不付啊。然后文春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就把这个东西免费公开了啊！就是，既然
不收钱，
对，既然首相大人说买不起我们的会员，那这一段我们就不收费了。第二天就是昨天，立马议员又拿着说现在免费了。那总理大臣您听了吗？高市回答说啊，我听了，我听上去觉得颇有违和感，应该不是我的秘书啊，走了。最有趣的是，整个这一个过程当中已经持续了2周了，自民党内的大佬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表态支持高市，所以很多人分析说，可能也在做准备切割或者怎么样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说，高市不会那么快下台了，因为暂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上，没有更好的选择。啊，也有日本人表示，就算高市下去了，换上来的也一样，不会有大的区别。所以这个就是日本的现状了。他一段时间之内还是会不断的去做各种各样的让我们恶心的事情。我说这些的原因呢，就其实我是想劝我们的听友们啊，对这类事情平和和淡定，慢慢的习惯这种状态。因为在美国撤退的这个背景下，以前充当美国的前哨、充当美国的走狗打手的这些国家，他正在失去自我。就他不知道怎么定位自己的价值，经济上嘛，现在全球状态都不好，啊，我们自己也不好，但比我们差的更多，大部分比我们更差，像日本这种，所以他在经济上找不到特别好的亮点。那他为了选举怎么找亮点呢？那只能在外交和安全上面找一些亮点。那这亮点怎么来呢？美国又不管了， 那就只能在这边去跳啊，就是去反复试探啊，就像那个九品芝麻官里面那个家伙啊，就是我跳进线来了，我跳出去了，我跳进来又跳出去了，你有种打我啊，就这种是吧？然后我们一般老百姓就肯定特别希望中国像里边周星驰那个角色一样，真的跳过来就把你狠揍一顿啊，然后说你看他是他想要的啊。但在现实的外交和安全领域，这个是不容易的，是非常难做到的。就好比前段时间荷兰的那个军舰跑到我们这边来闯我们的领空，啊，然后被我们警告驱离。那有人就说这太客气了，他都去我们领空了，为什么不把他打下来啊？他那个船在我们的领海的分界线的外面一点，放他的直升机起飞，越过了领空。这个其实是确实是非常过界的事情。但这种过界的事情在国际上是有处理的惯例的，肯定不是说我这个准备好，你一过界就把你打下来，没有人这么干，这个性价比太低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一般的做法是先广播驱离，如果你还不动的话，第二步是我们起飞战斗机或者什么的，逼着你飞出去。第三步，如果这样你还在跟我缠斗的话，第三步可能我就会使用武力来照射，比如说我们的火控雷达，不论是船上面的还是飞机上的，来照射，来告诉你下一步我就要打了，啊，然后第四步是向空的海域发射炮弹，就是我打一炮，但是不打你的船，也不打你的飞机，打在你船旁边，这个的意思就很明显了，下一炮就打你了，啊，第五步才会真的打你，这个是已经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惯例了，所以那不可能他一进来就直接把他打下来。这种事情为什么大家会很愤怒？其实就是这方面呢，没有真的去面对过这样的场景啊，就总觉得它很简单。但实际上你想一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是遇到事就揍人一顿吗？也不是啊，也不可能这么做啊。包括像湘会，我们没去，但是同时在夏威夷开了一个会，是中美双方的防长这个级别的去在那边开了会，就中美之间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沟通渠道了，不需要专门去新加坡去做这个事了。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对新加坡的冲击是最大的，就他会感受到我越来越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所以从今年的湘会呢，就可以拉拉杂杂展开一堆这种东西啊。大家可能要意识到，现在的亚洲的防务环境已经在变化了。今年的秋天会开我们自己的湘会啊，到时候可以再看一看，可能那上面有更多有价值的东西。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最近正在一直在看我们有一个听友推荐的一套书，就是什么带着网咖回到1950年那本书。那本书我本来以为可能是科技类爽文，因为带了一个网咖回去，完了以后，总有无数的科技都能够搬回去嘛。但是真正爽的不是这个，当然那个也很爽，真正爽的其实是舆论战。他在讲的是你既要杀人还要诛心，你在正面战场上不但要获得胜利，你在舆论战场上还要顺便再补一刀，类似于这样的观点，就是你光打他一顿没用，你得让他的老百姓都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个，比如说朝鲜战场被打了，以及为什么他在朝鲜战场上活该被打。让他的老百姓都觉得这个仗根本就不该打，这个时候你打他那一顿才是有价值。我觉得这个很能够说服我，就是你不能够只是打他一顿。
但是舆论战这个问题现在就有一个无解的难题啊，就是所有的大喇叭都掌握在对方手里，你没有办法通过这些大喇叭去传递你的正确的认知。就在前两天，有一个案子在美国正在审，就美国有一个人啊，他被起诉是为中国的媒体服务，他可能是受雇于我们的某个媒体吧，不知道是哪个媒体啊，CGTN 还是什么的。然后大概在好几年的时间里面，帮我们写文章或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判10年以上的徒刑啊。你就可想而知，人家对媒体管控有多么的严厉啊！所以传统媒体的这个大喇叭基本上我们用不到，你再怎么说，再怎么有道理都没用。但是呢，好消息是最近几年我们也找到了一些方法。 就是用民间、用自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单方免签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为这个新的形态的媒体舆论战做了非常好的储备。然后最近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 Twitter 的大翻译啊，
对，
这个呢也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赛道。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就聊 Twitter 好了。Twitter 的生态现在真的是非常有趣。我觉得 Twitter 基本上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最早的阶段是2006-2007年刚刚诞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高度极客化的自由主义的科技范儿的一个社区，在上面玩的全都是最前沿的互联网的玩家。我大概是2007年的1月份，就它是2006年建立的嘛，我在2007年1月份注册的，所以我的推特大概是前100万的那个号。那个时候，我上面聊的基本上全都是互联网新玩法这种东西比较多，什么见证的其实不多的，谈政治的，谈什么这东西其实不多的，文娱广告也不多的，基本上是很技术范儿的。那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啊，2007年 iPhone，然后2010年前后安卓的崛起，在2010年代就成为了一个主流的社交网络。以当时的创始人以 Jack Dorsey 那一代为代表的管理层退出，后续进去的一帮是广告那条线上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就开始做跟这方面相关的啊，媒体属性、广告属性就提升了非常多。下一个里程碑就是马老板 Elon Musk 入主，他投了非常多的钱把它买下来。当时我们节目刚刚开播的时候，还专门有一期去聊过，就是我们推测啊，就是。马老板为什么要买 Twitter？当时我们都没想到他是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的目标的，但是我们有朋友提到了，就是当年霍炬就认为应该是政治上的原因啊，甚至说马老板要选总统，或者他要支持某个人选总统，后面看上去真是这样，这是新的一个里程碑。然后最新的这个里程碑就是大翻译，这个所谓的推特大翻译实际上这样，他已经测试了好久了，最近是彻底放开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你在你的推特里面，你可以设定你的语言，你可以设定若干个语言，那就表示这些语言是你愿意看到的。比如我设了英语和中文，那么英语和中文的内容就会有可能推送到我的时间线上。但是其他的语种以前就不会推了啊，比如什么西班牙语啊、日语啊、韩语，那在以前的推荐体系里面它就不会出现了。但是最近应该说是马老板入主推特之后，他就一直在努力尝试的。就是其他的语种也要推，但推了之后我看不懂怎么办呢？哎，那么来个自动翻译，就它在你的时间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不以它以前的那个语言，它原本的语言，而是翻译成你所设定的、你 prefer 的、你最喜欢的那个语言，就是这样的。但是它有个按钮，反正你一点还是会显示为原来的那个语言。这个就一下子打开了所有推特用户的新世界啊！有非常多的新的东西出现了，相当于以前你完全陌生的语种，你以前被局限在你熟悉的1到2种语言当中的那个世界，一下子被打开了，这个就带来很多有趣的影响。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最近会更喜欢推特，
是的，我也用的比以 前多。
对，而且确实，其实有几个事情都是在推特发生的。我还先不说大翻译运动，先说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推特新出来的事实核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下面就有其他网友去标注说这个东西到底实际上是怎么回事，这个很有价值。尤其是在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时候，这是第一段。第
后
二
来
段
微
呢？
博不是学了这个吗？
对对。然后第二个呢是所谓的用 Grok 来做事实核查。对，很多人就不做事实核查，就直接问了啊，Grok 这到底咋回事儿？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 AI，而且大多数时候立场还相当客观的说这是咋回事。这是第二个，然后再后面才是这个翻译，再后面是自动翻译，就是我其实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就是手动翻译了，就点进去看一个不懂的文字，然后一点翻译就可以看懂。现在连这个都不用点了，它自动帮我显示了。
而且
然后，
以前它在你的时间线上推那些其他语种的比较少， 这个才是关键。就是你如果真的看到某个推了，然后你要翻译它，其实很多办法，你可以点它那个翻译，你也可以用外挂的翻译。但关键是以前其他语种给你推荐的并不多，现在是敞开推荐了。
然后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日本人啊，说了一段什么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日本没有打大东亚战争，现在整个亚洲早就都成殖民地了。这点其
这是他
实
们的经典史观。
大家心里都明白吧？然后这个帖子呢，下面有2300多条评论，我点进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就回了一个，我说在 X 没有启动大翻译运动之前。你可能只会被很少几个人看到，现在看到这么多人都在骂你，我就放心了。真的有太多各种各样国家的、各种各样语言的人在骂他。
对。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会看到荷兰语的，有一篇文章，其实是有一个人他说我是荷兰人，对吧？而且的话呢，现在他的原话就是说，只要有人对中国的某件事情发表正面看法，就容易被贴上宣传者的标签。然后这件事情最近，在什么什么《金融时报》就将我，就是这个写这篇推特的人，是将我列举为一个时髦的影响者，说我屈服于中国的什么什么的吸引力。然后他就开始。长篇累牍的讲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讲得很好，就是一大段一大段的在讲，然后也是很多人点赞，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原来是看不到的，比如说荷兰语的东西，
对。
啊，再比如说这个有韩国人啊跑到中国来旅游，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中国人真友好啊，他们真心实意的在宣传自己的城市有多好，然后我说我现在在厦门，然后他们。就有很多人告诉我要去哪要去哪，然后我就再点进这个帖子，然后去看，边上就会说：“哎，你都到厦门了，到我们福州来吧，就在隔壁。”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就贴了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照片，说：“
那
哎，
个在
这个
上
地方，
海。
对，这个地方你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啊，下面真的有韩国人说：“啊，这个我们要来的，这个我们要来的。
这是他
”
们
就
国
是，
家寻根啊，
对。
那个地方现在突然变得特别火了，以前还好的，
是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有人用英语说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批评中国的，然后下面另外也有人用英语直接就骂回去了。看你两个都是老外，然后就看他们在那对骂，但是我因为是自动切换中文嘛，哎，我就看到他们到底在怎么对骂，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也是英文的，但这个人明显是用的是韩文的名字。他就在分析，他说反华的人不仅仅是一些普通的华裔美国人，其中有一些人其实来自香港，他们因为英式殖民而觉得自己优于大陆中国人。还有一
有
些
这种
是，
认知不容易啊。
对，还有一些是来自台湾的日本纳粹，还有其他类型的失败者。他们对于中国的仇恨和对中国人的仇恨充满了激情。我觉得这个分析已经非常到位了，
对。
很有意思。反正我看到好多就是这种有意思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在我原来根本就不可能看到或者不可能点进去看的内容。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像卢比奥啊这种人。就发了一些什么什么鬼的帖子，然后下面就会有人继续攻击他。这些东西我也能看懂，因为也是自动的翻成了中文。比如说，有人就问，卢比奥先生，你要不要在6月8号的时候发一篇推文？那天是以色列攻击自由号航母的周年纪念日，造成了34名美国水手死亡，171人受伤。就直接怼到他脸上去了，就是你要不要发？
因为我的主力手机，那个 iPhone 的那部手机是用的美国的商店，而且是英语的语言设置嘛，所以一直以来我用 Twitter 都是英语加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加日语这样的一个组合，这几个语言就会默认的就会推给我。这些里面很多我们国内的网友以前他是肯定只开中文的，所以在大翻译之后，突然他们会看到特别多的英文帖子和日文的帖子，他会有很强的冲击。这个我的感觉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以前我就一直在看这些帖子。那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西班牙语啊。就突然真切的感受到，为什么西班牙语是一个大语种啊？真的是好多人讲西班牙语啊！就是在推特上，你会感觉突然一下子，它是一个跟英语同等级别的大语种。然后我就发现，讲西班牙语的人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就是讲西班牙语的网友，通常的现在我们看到它内容都是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然后非常会讲各种冷笑话和黄色小段子，
这个我得去找来看看，我还没看
对，
呢。
特别有意思。就是以前是很难碰到这种这么多的讲西班牙语的人的内容的，而且不像很多讲英语的人那么端着，就蛮可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啊，以前我完全感受不到的。然后日语呢，虽然我以前看挺多日语的帖子，但是以前我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日语帖子下面互动的只有日语，几乎没有其他语种，很难看到日语跟英语用户之间互动啊，因为日语还是挺难学的，说实话，有很多人讲中文，汉语难学，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人有意识的在阻止别人学中文。中文其实没有那么难学，我感觉日语是真难学，日语我觉得比汉语要难多了。西方人普遍的就是日文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天书，就是一个黑盒子，他都不会进去的。啊，但最近这个大翻译起来之后，你就会看到特别多的日语的帖子和其他各种不同语种的帖子之间的互动。就像刚才老庄说的，很多日本人会不经意之间就讲出一些很耸动的、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言论。他们以前只在自己日语的环境里面去讲，那个茧房对他们来讲很安全。就是很多人，比如美国人，他知道我处于信息茧房，他也想打破它，啊，只是限于自己的能力打破不了，他会很遗憾。这是美国人的状态，中国可能也大体上是这个状态，但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是我知道我在茧房里，而且我很需要这个茧房来保护我，是这个状态。就以前有日本的研究者专门讲过，就是说，日本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对所有的外来的力量，就包括中国、美国，甚至于朝鲜这样的，他们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你们不要了解我，你只要喜欢我就可以了。日本人是这种态度，而且以前由于日语的壁垒，他们真做到了，就是靠着这个壁垒营造了一个日本很可爱、很有创造力啊，日本的动漫很卡哇伊，也很有技术的含量啊，那些机器人什么之类的啊，Cyberpunk 这些都做得非常好啊。这是日本是一个文化大国，是一个东方文明的代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桥梁，努力塑造这样一种的虚假的形象，然后他们自己躲在那个日文的壁垒里面去自嗨，就是讲各种他们的那种黑话，那种我刚才说的很种族主义、很法西斯主义的那种话，包括他们。很多人都很信的那个大东亚史观，好，这次打破了之后呢，日本人受冲击是最大的，完全是那种就是怀疑人生级别的冲击。就像刚才老庄引用的那个人的那篇帖子，那个帖子非常火啊，我也看到了。他的原话是说：“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对。
？”他是这样的一种态，这我完全相信他是真的相信这个。然后他很奇怪，你们怎么都不这么认为啊？你们怎么都骂我啊？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你们应该对日本感恩戴德啊！我们是亚洲的守护神啊！这个对他们真的是怀疑人生级别的冲击，因为下面真的是90%以上的都是觉得痛骂或者是惊诧，说我以前怎么会觉得日本那么好，现在原来是这样的，
是，
全是 racist 啊，fascist，对不对？所以大翻译运动引发了非常大的影响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可能是新的舆论阵地。那些官方的媒体、英语的媒体，我们是攻不破的，因为那个是资本主义堡垒里面的核心机关，是被他们的权力机构和他们的掌控的人 不管是公开的还是 Deep State，还是那些潜在的、隐形的资本力量，都会把它牢牢抓住，不会任何的松动的。但是真正可能松动的，反而就是这些东西。之前一个松动的就是 TikTok，所以他们紧张的不行，对吧？必须要收回去。现在他们收回去了，虽然运营的钱还会主体给到母公司这边，但是帖子的审核啊，包括推荐算法的一些权重啊，还有一些过滤啊，其实都是 Oracle 那个集团在控制了。但是现在 X 成为下一个阵地了。我们知道，在马老板接管 Twitter 之前，上面是比较偏重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的啊，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体现在他们当时有一个庞大的审核团队。还有一个庞大的做 alignment 的团队，他去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则，什么样东西可以说，什么样东西不可以说，里边格外的防着的是反 DEI 的那个力量，就是他努力在推 DEI 啊，diversity。如果你的言论对这个有任何的不敬的话，都会被打压，稍微有点什么就会被说成丑女、种族主义啊，等等等等。所以反而很多白人在 Twitter 上面是受了很多气的，这也是当时马老板去收 Twitter 之后，为什么那么快的就表态说我们首先要干掉这些东西啊，我们的推荐算法会开源，然后里面所有东西会进行重写，就是为了去掉这些非常有害的 woke 啊觉醒。然后这块东西现在显然已经做得颇有成效了啊，现在看上去。就是虽然也有很多那种极端的女权或者是 DEI 的内容在上面，但同样也有很多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的言论也在上面了。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现在日本人很多讲的那些东西早就会被删掉的，但是现在都同等的摆在上面了。所以从马老板角度来讲，很多人认为他实际上是在重新平衡左翼和右翼。实际上现在在推特上面，右翼是占上风的，原来的。占上风的左翼现在已经被打压下去了，所以他原来可能并不是为了揭露日本人的这种本质，而是想给美国的右翼找一些援军也说不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这个结果客观上他做得还不错，
挺好，挺
效果很好。
好，
OK，那关于推特的生态，我们也简单的说到这儿吧。下面是两个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啊。第一个是我们想聊一聊教育现在面临的一个体系化的挑战啊，这个来源呢是老庄推荐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啊，叫《我们正在见证几千年教育压迫的恶果》啊，这是一个一看就知道非常标题党的文章啊，但是内容呢其实还是很值得深思的，这个请老庄先跟我们说说吧。
对，因为其实我看到这个标题之后，首先会有一个预感，说那要谈几千年的教育，那都肯定得指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了，对吧？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我发现，哎，完全没有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度。然后他谈的这个所谓的几千年教育压迫，他谈的其实是。我感觉应该他都没有谈到几千年，他谈到的是一个比较近现代的，从这个大学科研到下面的这个中小学教育到高考，是这么一条线索形成的一种体系性的，他认为的是压迫。这里面谈到一些点啊，我觉得至少他的一些现象还是非常的切中很多人的这种，怎么说呢，痛点。比如说，这个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说有一段报道说，三联生活周刊说的有一段报道是讲大学生的，叫“寂静的一代”。什么叫寂静呢？就是就默默的在学校里面上课，都看不到他们有多闹腾。说这样的一群年轻人叫懂得竞争，但无法自主决策，缺乏真实的生活经验，社交淡漠，不快乐。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说北京大学有一个林小英教授在三联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说这些学生啊，在未成年的时候，家长和老师们只告诉他们要一门心思高考，其他方面不用去注重。一路走来所积攒的这些问题，在他们受教育的最后这个阶段，就会集中的打包式的呈现在我们大学老师面前，就是这种。 他说的这个现象其实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的小孩从小到大就没有生活，他们只有学习，他们不能在操场上玩，他们就或者说担心他们的安全吧，就剥夺了一个人的完整性，他们不再是一个作为完整的人在培养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只是专业的学习户或者叫学习的专业户。这是清华的一个叫甘阳的教授说的，然后当然还说了很多现象，我就不讲了。但是他在说的是再往下推，就是说大学难道就这么无辜吗？大学难道就是说，哎呀，就是你们前面的中学、高中、初中的这种教育，把小孩教成这样，我们大学老师也没办法呀？不是的，大学也参与了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们不无辜，你们在用高考制度在拔尖，在选优，你们就在创造前面的那些阶段，你们大学就是这么干的。你们不是无辜的，所谓只是承接了初高中教育的后果的学校。然后再往下推，就是那大学为什么又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整个大学对于大学的老师，对于大学的这个激励机制。对于大学的这个学老师的晋升机制，其实也在以这种方式系统性的把老师把大学变成了这个样子。比如说，只注重论文产出，只注重科研，然后你让这些小孩们，进了大学以后干啥？或者再问一句，就是说你让这些青年教师们在学校里应该干啥？然后就是说到在大学里面。很多现象就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学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这些小孩进了学校以后就是这样，然后呢，老师们当然会再推着他们继续去卷，接着卷，因为老师也在卷。就是说，大学作为教育压迫的重要一环，也不是无辜的。反正这篇文章我其实感觉说了很多很多的现象啊，但是，在说到后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要找到一段话来读一下。这个作者写了一段话，他说：“我见过不以竞争和分数为唯一导向的国内公立学校，而且并不是所谓的名校，在那样的课堂里，我。”看到学生之间的友爱互助自主，也看到非常出色的学业表现。我见过那些在家庭和教育经历里承受过很多创伤的人，仍然有着非常强的生命力，仍然可以为自己开辟新的天地。我也见过课上的学生，从一开始说没有人能理解我说的话，到后面非常积极的参与讨论，共情他人，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不是没有不同的教育可能性，问题也许在于我们还没有足够认真的去寻找、记录和传播那些可能性。但是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的一个点，就是说他前面在讲的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但是他后面的那种非常感性的表达的全都是个案，他没有讲如何解决这些系统性的问题。或者说，到底如何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系统性的问题？我觉得他没讲明白，所以我就想拉到群里面跟两位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先说说对这篇文章的一个初步的观感啊。首先，它这绝对是标题党。就像老庄刚才说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几千年的事儿，一点都没有。他讲的就是现在的事儿。第二个，我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他说的"教育压迫"这个词，因为这里面不存在压迫。什么叫压迫？压迫是阶级，或者是上对下，或者怎么样，就是掌握权力资源的人对其他人的压榨。迫害等等啊，这叫压迫。但教育里边，你说有没有压迫？可能有，但不是一个主流现象。尤其是在初等教育里面，你说老师制定的一些规则，学生要去遵循，这个叫压迫吗？这个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不叫压迫。所以这个词有点太过于的情绪导向，不能帮助他去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啊。当然，也许他看到他不说啊，这另外一回事。然后呢，我整篇文章看下来，我觉得它不像是一篇严肃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文章，更像一篇散文。 他讲的东西很散，比如他第一节叫做"早熟又晚熟的大学生"，就对大学里面的很多东西做了一些感性的表述。然后第二个是奖励与惩罚的规训啊，好像又矛头指向了奖惩啊。然后第三个，大学作为教育压迫的重要一环，你说这三节之间有啥联系吗？完全没联系 就是完全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非常像散文啊。这是这个。然后他最后讲到的说，我也见过什么什么的，那这个不就反证他前面说的并不是全部的现象吗？就他前面说的所有的问题，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这样啊。他也说了下面有其他的学校，甚至他也说了不以竞争和分数为唯一导向的国内公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啊，也不是名校，然后也有出色的学业表现，那不说明挺好的吗？就整个文章就是你完全不能够从逻辑和严谨的分析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你用这种角度看待的话，你会觉得完全读不下去啊。所以它是一篇散文，是一篇情绪表达的散文。好，在这个定位之下，我们再来看它有哪些可取之处啊？这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观察是没问题的。当然，这些观察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老早就有人讲过。实际上，我们节目里都多次的讲过。但是讲过不代表它能解决，这是两个概念。这是我的第一感啊。那具体怎么样，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讨论啊。但是反正我第一感就是这样。但是，有兴趣的听友，我觉得可以去搜来读一下，他还是讲出了一些现在比较确证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对老师的考核，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说，大学里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对老师的考核，这是一切的根源。你要改变现在的任何的结构化的问题，也必须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呢，涉及到对老师考核这件事情呢，就特别难改，因为你一旦动考核，就动到很多很多人的利益啊。那惯性就特别强，然后我也强调一下，就是我在包括在我们节目里面，包括在其他场合，我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教育的面临的问题，必须要分开来分析。我觉得至少要有两个维度是要考虑的，第一个是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一样，第二个是普惠的教育和精英教育不一样。这两个维度上面的两个主要的这个区间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他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都不一样，他们要解决的方案可能也非常不一样。这个就是我初步的想法。王老师觉得呢？
对，我比较同意李军老师的一个说法，就是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这是我们现在要去讨论的时候，肯定要去分门别类去说一些具体的内涵。哎，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对目前像基础教育这一块，我其实觉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对，那其实也有它的一些原因。对，比如说它的一些基础性、稳定性，对，更新没有那么快，而且呢，其实从政府也好，那家长各方面也好，对它也比较重，那个比较重视。对，那比较不满意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一端，特别是高校的。对，那虽然也有它体制化的一些原因，但是我是觉得高校里面一是相关的一些人才啊、老师啊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总的来说它是可以，只要你愿意去做，有机会去干的，可以突破一些事情。对，但是呢，那又回到了刚才李老师的另外一个命题，那评价这些事情怎么办？虽然我们也一直在说，我记得我们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提过，去做评价上的一些改革。实际上现在教育部也好，一直也会推动评价机制的改革。但是呢，因为它的复杂性，利益相关方太多了，对，你在学校里面想去推动的时候过于困难，而且呢，这种教育的评价它往往涉及到面上的，比如说我想改我自己学院的一些评价，但是呢，那其他的一些学院它又会有一些出现一些问题，老师之间职称竞争的时候，往往是不同院系的老师也会去做竞争。对，那这个呢，其实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对，所以说呢，就是反倒是我觉得现在一些新的大学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还挺可以去做一些新的一些尝试和一些新的一些举措。对，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西湖呀、大湾区那边呀，对，我觉得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多看看这些学校，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做法。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
其实我有一个整体的印象，就是我们一直能感受到一种舆论氛围，就是对于整个的教育体制的不满意。
对。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或者说，没有看到过靠谱的要怎么改的建议。
对，
我只看到过，就是说，你看人家多么好，然后呢，没了，就没有靠谱的变化的这种路径也好，变化的方向也好，以及到底我们应该要什么和不要什么的这些说法都没有。反正就是我们现在这肯定不对，这个不用说，大家都同意，这肯定不对，而且大家都不爽，没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很好呀，没有。但是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个是我觉得最，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感觉也是在以某种吐槽的方式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是真正的有方向性的，比如说这个教育部啊，有没有一些5年规划之类的东西出来？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们还挺欣赏的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这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纲领性的文件啊。那教育领域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纲领性的东西出来？没看到。
真没有。
这说实话，我觉得挺又焦虑又失望，就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身真的很难很复杂，这是真的啊。然后这个难和复杂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有政策面的，有人性面的，还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所需要的一些调性都在里面发挥作用。我可以回应刚才老庄说的这个问题啊，我来提一点建设性的想法。第一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要分门别类啊，就不能一刀切。比如说，有人说啊，美国的有些教育做得很好，其实这种说法，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文章这个引子，我觉得大部分讨论教育的文章都混淆了普惠教育和精英教育的边界，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你几乎不可能以同等的重视的程度去同时并行的开展这两方面的工作。这句话怎么理解啊？就是你在同一所学校里面，要对他的普惠教育和精英教育同时的给予相同的关注度，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国家的态度是什么呢？先保普惠，有余力再做一些精英相关的，是这么一种做法。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把普惠做好之后，那些精英，因为是精英嘛，他不需要国家投入很多资源，他自己会起来的。那我们是寄托在这样的一种假定上，那在建国之后吧，70、80年，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什么样的呢？基本上真的是这样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都称之为梁胜了啊，这个梁文峰，他有什么国家特别在教育上给他倾斜吗？没有啊，他就正常的出来了，然后接下来自己会搞定的，就这样。然后他用的那些人也各种各样人都有，基本上全是国内的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啊，有本科的，研究生的，有博士的，都有。这说明啥？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地域广阔的，而且地域差异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至少在目前阶段，普惠教育是重中之重，而精英教育呢，是锦上添花。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啊，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我现在是这么判断的。好。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那我们再来看我们怎么做好普惠教育。那做好普惠教育，我个人认为，现在初等教育，不论是9年义务制还是12年的小学、中学，虽然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是称职的，基本上是够用的啊。但是当然，AI 时代来了，这个是全球全人类的挑战，这个另说啊。这个现在必须要去面对它，并且要去解决它，这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个东西对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讲，挑战都是一样的啊。这个我们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大家就去面对吧。那么高等教育的问题会比较大一些，而且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也认为高等教育是有条件做一些改革的。那这种改革从哪里开始呢？当然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从评价机制开始。 评价机制，首先我觉得要改变现在这种科研远大于教学的这种状态，这个是绝对有问题的，应该回到五五开。这个五五开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半科研的 KPI，一半教学 KPI，不是，是你整个大学看作一个整体，它得有一半的资源给到教学，一半的资源给到科研。现在我不知道具体是多少，但我觉得八二和九一差不多这样吧，就
对
是。
对对对，整体上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这种状态肯定就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就会激发我们刚才说那篇文章里很多的这种啊，出成果比师生关系更重要，教书育人会变成一个天头，这些现象都会出来。这个的本质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评价体系的问题所结出的恶果。但是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有没有想过，其实它是有原因的，因为教学本身不产出直接的社会财富，但是科研是有可能产出的。科研你当然发论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有可能转化成专利，也有可能产生实际的社会产品，甚至就可能直接转化为公司和盈利的部门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政策导向是更看重这个的，因为我们要加强建设，加强建设才能够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富足嘛，对吧？这个本身也没问题，但是问题是，如果教育跟不上的话，你的人才的产出就会慢慢的失去后劲儿。就是教育是以前讲的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吧？它的产出虽然是很久以后才能看到的，但是它决定了你未来的一个趋势，所以教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为什么还没有看到特别严重的后果呢？就是按理说，我们这个高等教育已经烂了不止5年10年了。就是，我经常举这个例子，我老爷子是80年代的大学教授，那他退休的时候是00年代，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老爷子退休的时候说他经历的80、90、003个10年的阶段。他说：“我们的教学水平是逐年下降啊！”他一直跟我讲这个。好，那就至少已经烂了20年了。那为什么现在没有看到特别严重的恶果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没有意识到的点啊，就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接下来 AI 的普及，可能自学这条路变得越来越重要。真正能成才的人，他不怎么依赖于大学里的教育了。实际上，我念大学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当时的感触啊，
那是，
我大学4年，除了第一年是老老实实上课的，二三四都是只听我想听的课。到三四年级，我听的课已经不到一半了。当然，考试都能混过啊，这个没问题，这个稍微有一点技巧就可以。那我多出来时间干嘛呢？全都去玩电脑去了，写程序去了。我在大学的4年里面，学会了 C 语言、Pascal、Basic，还有 Dbase 数据库。掌握了 Windows 编程的基本的那些功能，熟读 Windows SDK 是吧？这就是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基础。那这跟大学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大学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环境，有不错的朋友，然后天天去踢足球、打桥牌、打电子游戏，然后写程序，度过了非常愉快的4年，就是这样。
挺好，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我在想，有些事情啊，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可能不一定要怎么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9年义务教育那9年真的还是很重要的。而且这9年呢，一定要努力让孩子学会一些他一辈子受用的关键的技能。这个可能比啥都重要。这些技能是什么呢？好奇心，正确的问问题，自学的能力。可能是这些东西，而不是你简单的数学考多少分，数学考多少分也很重要，但这个分数不是简单的分数，而是帮你学会了我刚刚说那些技能，可能更关键。所以，咱不能在现有的体系里面想革命现有的体系，对，可能是不是要跳出来，在更突破的角度去想怎么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大学的很多事情。不是在现有体系里面去调个数字能解决的。我其实看到一些迹象，我是怀疑谨慎的期待的。 比如说，国家最近新批了一些高等院校的建设，这些院校本质上就相当于美国的那种社区大学，所谓的 college，啊，或者叫 college of technology，就是技校啊。这种技校以前在中国是中专或者高职这种定位，现在是作为正儿八经的本科来建设了。这个是对的，因为你再怎么去说职校也很好啊，对就业说不定比本科更好啊，比高中更好啊。家长也不会买单，是吧？家长永远会认为这个低人一等。但是你把它建设为一些所谓的新型的本科大学的时候，然后逐步的把大学的教学职能跟科研职能分得更清楚，评价体系做得更科学平衡的时候，这个就会有效。其实美国很多专业，包括一些制造业的专业，甚至包括写程序这样的专业。社区的 technology college 实际上是有竞争力的，美国那些所谓的名校，更多的是体现在法律啊、商科啊，类似这种，当然美国整个体系跟我们不一样，就没法完全搬啊，但至少在现行的体系下，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尝试呢，虽然慢是实在慢了点，我们力排每次都要骂教育部的，对吧？今天我就不骂了，我帮他说句话，就是他虽然是慢到比蜗牛还慢，但是呢。说实话，也还是在往前走的，这个不能完全怪他，因为很多事情真的是很难动。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在现有体系下调调参数就能解决，这个是做不到的。而真的要解决呢，也不是仅仅教育部和学校这个体系能解决的。假设我们的更多的家长能够正确的看待一些问题之后，很多事情也会变得好办很多。我觉得现在初等教育。总体是 OK 的，但是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有一半是家长造成的，比如我们看到刚才那篇文章里面，他提到说不敢让孩子去操场上活动，这个当然也一半一半了。有些学校没这问题，有些学校还是照常活动挺好的，只是有些学校会非常的谨慎。这个谨慎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出问题或者家长怕出问题，给了学校过大的压力。现在学校承担的责任超出了一所学校。它不仅是学校，还是托儿所，还是全责任都要担的一个保护机构。我们念书的时候，我的同学，我小学和中学同学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出意外、骨折或者怎么样，都遇到过的。但那个时候家长不会去学校闹的，就自认倒霉了，该怎么样怎么样了啊，就打石膏然后休息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这种事情呢，那个时候好像没有现在那么的极端。现在很多家长把这种事情看作是学校不可饶恕的一个错误，然后学校居然也就真去担了这个责任，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还有就是老师对学生严厉一点，家长会闹，你怎么能够说我的孩子让我的孩子抑郁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不要送去学校，你自己带吧。就是这个东西是，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啊，你不能够完全说是这个或者那个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老师有问题了。那很过分的情况下，老师是会被处罚，甚至会被逐出这个教育体系的。但是有些时候，必要的严厉是要的。那这个时候家长受不了，孩子受不了，怎么办？很多时候你批评一个孩子，他受不了，那怎么办？接着再开导他，正反两面都要上啊，而不是说完全我就不能去说他了。现在的老师和学校就是有这样的压力啊，所以就很多事情它是综合的、社会性的。那以后怎么界定这样的一些学校，它的职责到底怎么样？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真的挺难的，所以我称之为叫教育的体系化挑战啊，社会化的挑战。
确实，而且现在就像前面提的，对，就这一代的家长参与到学生教育的程度和深度越来越大，而且很难想象的，无疑也增加了一些复杂性对这件事情。
但是他这个参与又不是那种正向参与，他是反 向参
对
与，
对对，你说
他
的
只
太对
提
了，是
要
的，
求，这要求还不一定对，然后他不愿意贡献自
对，
己的，不愿意从自己这端去做贡献，这个
对，
很要命，就是，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解方啊，但是至少有建设性的想法，大家可以去多思考啊，多讨论。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最后一个话题来自我们群友的提问，群里面，听友群里面有朋友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语言学习，最开始是有一个听友问说，很好奇我们怎么看待后 AI 时代的语言学习？就在这个后 AI 时代，就是指大语言模型崛起之后的这个时代， 语言学习到底怎么看？它到底还重不重要，或者该怎么学？另外有推友就表达了这个观点，就是说虽然现在有很多 AI 了，信息也很发达了，但是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还是得靠嘴和脑子。你不可能现在携带一个 AI 帮你去说话，哎，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以后人机对话和人人对话是两个不同的技能了，啊，这个也很有意思。然后后面还有另外一位听友提了一个具体的他自己的个案的问题，就是说他家的小孩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啊，他就担心会不会语言表达能力受到影响，就问我们说能不能去某种方式去提升，比如说报个演讲班什么的。这个当然立刻就引发了群里面很多听友的反对，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演讲班不解决你的问题啊，演讲班是交流沟通没有大的问题的时候，就特定的场景下的特定表达去提升的一个方案啊。”这个我完全赞同，你这个不解决问题。我们反而给他提了另外一些建议，就是说，首先你要判断一下你的孩子是真的内向不爱说话，还是只是不爱跟你说话。这个很重要。就是很多孩子，尤其是他的小孩是，就是正好我们讲的中二啊，这个初中二三年级这个状态，啊，就中二期，中二期对上一辈啊，尤其是父母是有很多叛逆的想法的，甚至反指标的这样的效果，就是你家长说啥，他就反而就不傻啊，这个是很常见的，而且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真的很内向。不光是不跟家长，跟其他同学沟通也很少。那这个呢，我觉得是问题啊，是要想办法解决的。而这种问题的解决呢，就跟我们前面讨论一样啊，就是家长真的要花更多的力量。这里面我们有些听友也提了非常好的建议。我们有位听友就说，你不用有意的跟他多谈，你父母先多交流。你们是不是现在也很少交流？回家就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或者各忙各的就完了。如果你家里面父母亲之间交流非常的频繁，而且各种事情都会讨论，孩子在旁边听到，他自然会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就算他不开口说话，他也会学到很多跟表达有关的事情。其实这是个挺好的办法啊。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多想办法鼓励孩子去多讲一些啊。这个要各种办法去想，你要探知他的兴趣爱好，然后尽量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的给予他帮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 AI 时代的语言学习和沟通技能，我个人的观点，AI 时代的语言能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是人机之间，你跟 AI 之间，你能不能把事儿讲得特明白，这个都是有很大差异的。啊，以前就表达能力很强的人，在面对 AI 的时候也会有先天优势。啊，所以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来稍微的，探讨一下，你们两位怎么看我们听友的这样的一些观点？
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前两天在我们基金会的小伙伴在一起，就吃小龙虾，边吃边聊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女同事，她自己的小孩是读初二、初三的样子，然后她就焦虑，她说现在我儿子现在进自己房间要锁门了，咋办？然后我说那你现在是怎么跟他说的？然后她说，我现在跟我儿子谈的，说你可以关门，但是呢，你不要锁门，否则的话呢，我会担心。我说对对，这个合理，但是我觉得你还要再跟他补一个，就跟你儿子说你可以关门，不要锁门，但是我来找你进门之前，我肯定会敲门。这就是要尊
互
重
相
小
尊
孩。
重。
还有一点，我还接着跟他说，我说你要越来越多的把你的孩子当成是一个有思考，然后做出决定的人，就是说，你首先相信他做的决定是经过思考之后做的决定，有可能他的思考不一定正确，但是他不是无脑的，他不是一时冲动的，你不要假设他是一时冲动，然后你不要说啊，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不要这样。你应该问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以及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把你的理由告诉我。接下来，你可以把你的理由和他的理由以更加平等的方式去争论，你的理由对还是我的理由对，可以争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上来就是，那你必须得听我的，你这没道理。 那这个
对，
就把后续的所有沟通的路都断掉了。
对，
我那天晚上大概就这么跟他说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你一个家长担心孩子的沟通能力，或者是不跟自己的父母沟通，还是要先从自己身上下功夫。
是的，
你怎么跟他沟通的，
是
以
的，
及你期望获得的反馈本来是什么？
嗯，是这样的。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的沟通有问题，那只是他沟通过的人不够多，或者他得罪的人他不知道。其实很多是这样子的，就是沟通这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难的。而且有些人他由于他的所处的环境。沟通来讲不太重要，就好比说我得罪了人，我不 care 啊，也不影响我啥。嗯，我这个职业或者我这个工种或者我这个岗位不需要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就不适于用来处理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就是它实际上是沟通高度敏感的。有的孩子他能接受的一些东西，在别的孩子完全无法接受，你要理解这一点才行。而这件事情呢，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所有的家长。学校的老师是做不到的，因为他面对的孩子太多了。现在哪怕非常好的中学、小学，一个老师、班主任至少面对30个孩子，那这已经是很好的学校了。有些学校甚至更多，40、50都有的。那他能做到的是，在大面上不出大的问题已经挺好了。那对于个别特定的一个孩子，他的状态是没办法完全把控住的，这个一定是家长自己的责任。你至少在你的孩子有2、3年左右的时间吧，一般来讲就是10岁到15岁之间，男孩女孩都是，女孩可能早一点，男孩可能晚一点，都会有2、3年的时间。这2、3年是一个重大转变期，你抓住了，后面就会顺一点；没抓住，后面就完蛋了。你就在这辈子都不要指望跟他有很深入的沟通了，就这种状态，啊，非常的敏感的一段时间。那你前面无所谓，后面可能也无所谓，但这段时间呢？还是得投入一些时间，而且多创造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一起做点事儿啊，比如这个孩子喜欢做点手工，陪他一起做做啊；喜欢看电影，陪他去看。他如果特别喜欢闷在家里，想办法软磨硬泡也拉他出去玩，出去旅游，得去想一些这种办法。然后就是刚才老庄说的一些具体沟通的技巧还是重要的啊。这种技巧，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平等。而且多感知，少输出，这个非常重要。你只要被他认为是一个好的听众就可以了。包括刚才老庄说的，甚至我会更退一步，就是你了解他的动机和原因就行了，不要急着输出你的动机和原因，没必要。除非绝对有必要的时候，就是不干预不行了的时候。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了，很多情况下不干预也没啥，就那样了。多听啊。少去驳斥，少去对抗，但是在关键的时刻需要给他一些影响。我以前比较习惯的影响是这样的，我会说，我完全理解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决定了，那我可以给你一些我的经验啊，我当年曾经有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做这样决定，结果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这个经验是十几年前的了，对你现在有没有用我不确定。但是呢，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先听着，未来怎么样你自己去判断。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不得不说的时候，我才这么说。就是很多时候，甚至我说都不说，就随便你了。反正我心里有底，我能托底就行了。这个没办法，这个也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啊，不那么容易去完美的解决啊，非常困难。
对，而且小朋友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变化还挺大的。对，他现在是一个想法，哎，过了几年又会是一个想法，而且特别是像不同的小学，低年级、高年级还有初中。对，这在我们这边其实都会有这样一些反应，而且小孩其实他挺非常听老师的，对吧？大家应该知道，
对，
而且呢，他身边的朋友对他影响也挺大。对，所以说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会去认识他身边的一些小朋友，还有他们一些家长，对，让他们自己有时候去讨论和解决一些问题。对，那现在呢，其实像学校基础教育里面，他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分组的一些任务和一些事情，对，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让他去讲，就是哎，你们在分组和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一些挑战？对，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多去听他一些东西，然后呢， 可以和他一起去讨论一些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干，而不是简单的让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对，而且呢，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还会有一些挺好玩的一些乐趣的。对，因为小朋友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行为，他平时做的一些东西，也是你会想不到的。而且在现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候，对，因为他们对一些比如说新技术，对吧？人工智能的这些东西的认知和一些用法，对，其实会和我们挺不一样的，对，也会有一些挺好的一些收获吧。所以说，我觉得以一个更加平等开放的这种态度去交流，肯定是有更多的一些收获。
是的，至于说外面的很多班啊，我觉得几乎没有特别的作用，除非他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孩子之间很频密的、有效的交流方式，
哎，
否则意义都不
这个
大。
是挺好的，
尤其是十几岁以上的。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没有？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
好，
家，
谢谢大
拜
家，
拜。
拜拜。
拜拜。